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大家在一起，我们歌唱，我们祷告，但是我们要抓住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喜乐，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旨意，要我们在他的喜乐当中度过我们的年日，用我们的喜乐去影响这个世界。刚刚我们选读的就选了这个13到26节，里面有几节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我们把它抽出来念一遍。那我想现在我们也许再来念一遍，你就看看抓住那个有颜色的那几个字，这就是今天我所要讲的信息。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吗？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地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爱我的爱在他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好像有一点绕口，但是这是耶稣基督在受难之前最后向父神的祷告，他把他的心都拿出来要父神，希望父神能够听他的祷告，来保守在地上的门徒们。在我们来看这个书信的时候，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感谢神赐下宝贵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知道父神和基督是何等的爱教会，也让我们明白教会的工作是何等的神圣与迫切。恳求圣灵今天与我们同在，自由运行在中，在其中，帮助我们能按着真理意分解真理的道。我们将祈求感谢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从神创造亚当跟夏娃开始，神与人一直是神与人相交，一直是神的喜悦，也是百姓的期望。随着人类的进步，这个相交的程度也会有所改变。当神拣选了摩西，带领200万的以色列民出埃及，过红海进迦南的时候，他们建立了神人相交的制度，借着约柜跟这个会幕，百姓得以献上他们的敬拜，祈求保守。等到大卫的王朝的时候，他们有能力，于是他们建造圣殿，并且建立了祭司的制度，借着祭司呢，在圣殿为百姓悔罪奉献祈求谢恩。神的期望是用以色列人成为全人类的祭司，以色列的国度成为模范的国度，如此就能够建立一个全人类属天的国度。可惜呢，因为人的败坏，以色列人失败了，父神只得差遣他的独生子 到世间，在十字架上牺牲自己，以大祭司的身份来拯救我们每一位。主耶稣来到世间，他花了3年半的时间，要把救恩的信息广传，并且他建立了一个团队，以便在他复活升天以后呢，能够接续他的工作。当门徒当耶稣升天以后，门徒聚集在一个地方，天天聚会。但是神在这个耶稣升天以后的第一个五旬节，就差遣圣灵降下，浇灌门徒，正式成立了新约的教会，能够承接这个大使命的事工。耶稣要被卖的那一夜，他知道时候到了，他带着门徒到客西马尼园向父神祷告。耶稣先求父神帮助他成全所托付给他的事情，使儿子能以荣耀父神，并且自己得荣耀。最后的一段的祷告就是我们念的经文。最后他为追随他的门徒向父神祈求，我们感觉这里面充满了不舍的感情。他把他心中对在地上教会的属性呢，趁这个机会也告诉了父神，恳求父神能够赐下保守。在耶稣的心中，新约教会有六个很重要的属性。在他那个最后的祷告，就是我们刚刚念的，一个有一个就展现出来了。有没有人能够抓住这六个？现在应该可以啊，有六个。他们是第一名是什么？喜乐、圣洁、真理、拆传、合一和那个无比的爱。这六个属性分别的还有联合的呢，才建立了教会应该有的实质，包括教会的特质、教会的品格、教会的根基、教会的使命、教会的运行。但是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喜乐要成为教会的特质，圣洁成为教会的品格，真理成为教会的根基，还有一个慈爱也是教会的根基。我们刚刚唱的歌，真理跟慈爱的也教会的根基在哪里？就是在这里。拆传是使命，教会的使命。合一呢是教会的运行。我们可以教，对不起，我要坐的可能稍微休息一点，因为我的背部的疼痛没有减低。这是教会，这是耶稣基督在他心中对于新约教会的一个蓝图。在他的心中，教会是建立在以基督并他的话语为根基的磐石上面，有圣灵浇灌在上。教会是基督在他第一次降临世界到了尾声，将要回到天家时候所建造的一个族群。他耶稣基督在这个最后的祷告里面，他祈求父神的保守，保守这个族群，他的建立、他的生存、他的成长跟他的传扬，一直要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的降临，大家一同工作完成那个天人合一的永恒旨意。所以耶稣基督向父神祷告，耶稣基督向父神祷告，恳求父神使门徒心里能够充满耶稣的喜乐。基督期盼的教会是一个充满属神喜乐的族群。耶稣向 耶稣向父神祷告，恳求父神帮助门徒，虽然在这个世界，但是能够不属于这个世界，或者说不被这个世界的邪恶所占有，出淤泥而不染，正好像基督自己不属于这个教会一样，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耶稣期盼的教会是一个与神一样圣洁的族群。耶稣向父神祷告，恳求父神用真理使门徒成圣，因为父神的道就是真理。基督期盼的教会是活在真理中所有信徒的联合。耶稣向神祷告，恳求父神如何差遣他的独生子到世上，也要让独生子能够照样把他的门徒差遣到这世上。耶稣期盼的教会是一个向外面传福音的族群，要将福音传到地极。耶稣是向父神祷告，不为他这一只是这一群人的祈求，更是为那些因为听信了使徒的福音的话而信基督耶稣的人的祈求，使他们都能够合而为一，就像父跟子合而为一样。耶稣期盼的教会不但彼此合而为一，还与父跟子合而为一。最后耶稣向父神祷告，承诺还要将神的名，或者说神的爱，因为神就是爱，他的名就是爱，指示门徒，使父神爱子的那个爱在门徒里面。耶稣期盼的教会是一个被神的爱充满的族群。这是耶稣向父神祷告，把他的期盼带给父神，恳求父神的保守。那我们现在一个接一个，我们来看看这六个属性到底他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教会的第一个属性是喜乐，我想有一点出人意外，因为我个人看的时候就没有抓到这一点，经过许多年才感觉到它的真实性。是所以似乎出人意外，主耶稣把喜乐定为教会的第一个属性。他说，我耶稣还在世上说这话，是要叫门徒心里充满我的喜乐。这是在约翰福音17:13所讲。但是早先你往前面推一点的话，在约翻福音15:11的时候，耶稣在那里就安慰跟勉励所有的门徒，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因此可以得以满足。这也可以说是耶稣受死之前的一个应许。根据圣经，不是我讲的，但是根据圣经我们可以看见初期的教会是不是一个喜乐的教会，是一个喜乐的教会。他们按照耶稣升天以前的指示，即使在最困难最危险的情况之下，使徒跟门徒仍然能够带着喜乐宣扬那个关乎万民大喜的信息。在使徒的福音信息跟门徒训练的教导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喜乐是他们最重要的课题之一。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在腓立比书4:14那里说，要他们靠主常常喜乐。在他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上呢，他又教训门徒说，要有没有人记得？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门徒 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六到十八节，在可以说在基督徒生命中的每一种德行，没有任何一种不是因为带着喜乐而得以发扬光大。这些德行的使得弟兄们姐妹们能够在任何的环境跟的时刻当中能够被这个喜乐所照明，所以他们无论是顺境或者逆境，都能够带着这个喜乐的心来面对挑战。我要问几个问题：今天的信徒喜乐吗？今天的教会喜乐吗？我想好像不太够。无可置疑的，比起我们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那多多了。有没有人是说我信了基督以后我喜乐没有了？我想没有人这样子讲。每一个人都可以见证说，因为他得到了耶稣基督，他心中满有喜乐。但是这个喜乐要如果比起初期的教会，我们还差一段距离。那有人会问说，缺少喜乐有什么方法改进吗？我在这里恭敬的把两句话送给弟兄姐妹：怎么改进让我们有更多的喜乐呢？第一句话是紧紧抓住神的应许，不管怎么样要抓住他。雅各在亚伯渡口跟天使摔跤的时候，他说我不让你走，直到我抓住了这个应许我才让你走。也好像那个得了血漏的妇人抓住耶稣的衣襟说我不离开你，直到你带给我医治。所以第一句话是紧紧抓住神的应许，第二句话认真寻求他的旨意。其实保罗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开始，告诉我们喜乐是第一回事，喜乐是第一件事。照保罗所言，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这个喜乐可以随日俱增，一直等到耶稣基督再临，在那一天，所有他所喜爱的门徒都聚集在施恩宝座前，享受那个永远的那个完全的喜乐。我们所以第一个属性是喜乐，那第二个属性是什么呢？圣洁。圣洁是神话语最长话语当中，人家有做过这个计算，是在圣经上被提到最多次数的是圣洁两个字，常常提到，也可以说是神的属性当中最神圣的。耶稣不求父神叫这个门徒离开这个世界，他只求父神能够保守门徒脱离这个世界的恶者。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五节那里讲，这是耶稣向父神祈求的保守，就是他所有子民的圣洁。圣洁的主使我们能够成为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那个召我们的主既然是圣洁的，我们也应当圣洁，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面都必须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我是圣洁的，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到十六节，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那里，保罗勉励信徒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然有这等的应许，就当什么呢？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圣洁是引导我们在恩典道路上行走的两个层次。 可以把它分一分。圣洁第一部分是分别为圣，第二部分是洁净。分别为圣是什么？分别为圣是信徒得救以后，我们的身份跟我们的地位上有所改变，我们被分别出来成为另外一个 classification 啊，另外一堆人。每一个信徒应该都是圣徒。是的，保罗写信的时候称呼每一个信徒都是圣徒，但是我想大家心里明白我们是不是圣徒，但是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念，我们可以从门徒成为圣徒。为什么要分别为圣呢？就是好让神能够使用我们，我们好让我们能够跟神同工。请问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人，他们怎么能够合为一呢？就是能够成为圣徒，跟为着神的国跟神的事工分别为圣，好让神来用我们，我们也能够与神同工。那第二个层次呢，是洁净。洁净是什么？洁净是表示我们生活上毫不妥协的干净，一个建立在圣经原则上的生活见证。圣经上许许多多的地方提到圣洁的事情，我们不与肮脏跟污秽相混合，不可以保持那个纯净无瑕的。这个洁净也使得我们呢，能够在神的爱当中继续的潜移默化，越来就越有神的美德，脱离这个污秽邪恶。但是也不是说我们自明清高啊，跟现实脱节的。但是有一点更重要的是，信徒可以借着已经洁净的教会，协力建立一个洁净的社会，进而引领世界的走向。我想大家心里可能会有这样的期盼，看看我们最近几十年来，这个整个世界变成什么样的世界。我们需要洁净，我们需要洁净，我们需要洁净的教会协力建立一个洁净的社会，进而引领这个世界未来的走向。要想成圣，只有一法，这圣经上讲的，就是按圣经所记载的真理而行。经上说，求父神用真理使门徒成圣，父神的道就是真理。约翰福音17章17节。既然我已经把真理拉出来，我们来看第三个属性，就是真理。处于21世纪后现代主义盛行啊，大家都同意，可能会同意我讲的话。我是深深觉得，这个是对与错，是与非，善与恶，黑与白，实在变成如此的模糊。说你用世界的看法，什么看法呢？你去看今天的这个的电视上的广告，都是电子卡通。是你如果看这个电子卡通为背景的世界观，你会觉得困惑，你会觉得疑难。我们必须要明白那个真理，按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跟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所活出来的生命。我这个当主耶稣他宣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我们有绝对的信心，主耶稣就是那个唯一的真理。主耶稣就是那个真理，因为真理是要求独一性的。那我们看圣经上怎么形容主耶稣呢？ 犹大书第二十四节那里说，耶稣是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所以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真理。还不止如此，真理是永不改变的。经上在雅各书第一章十七节那里也说，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雅各书第一章十七节，所以耶稣基督是永远不变的真理。那真理要求绝对的善，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公开向敌人挑战，他说我心里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也没有诡诈，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二节。所以真理是完全的，那真理既完全呢，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凭据。当我们要匡正一个信徒、一个教会、一个社会，甚至整个世界，真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教会需要一个向父神祈求的真理，求父神用真理使他们成圣。父神的道就是真理。我想今天我们教会的工作必须要朝这个方向，我们依靠圣灵的能力，借着圣经的话语活出基督的生命。神的话也就是神的道，神的道就是真理。教会假使以真理为根基的话，必然能够气力不摇。教会的第四个属性呢，是第四个属性是差传。有人在问，当人蒙恩得救的时候，为什么神不立刻把他提到天堂去？我想简单的回答是，基督耶稣需要许多成圣的同工在这个世界上，因为神爱世人，他要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他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在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听福音，不但在现在这个世界能够传扬福音，圣养众多啊，我们还耶稣基督还期盼有很多的圣徒在他复临的时候能够一起建造这个新天新地，同享荣耀。我想教会的使命就是透过这个差传完成这样的目标。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大使命，耶稣复活受死复活升天以前，在加利利山就颁下了这个大使命。他说什么？他说所以你们要去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所以教会不但要去使万民做门徒，教会还有其他的功用，还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使教会成为一个团契，彼此有完全相同从上面而来的爱做见证，能够在爱的当中相交，并且与主耶稣基督相交。那教会还要按照耶稣基督的吩咐教训信徒，建造这个信徒。这一个宣道又团契又建造的使命，唯有靠着教会才能够达成这样的目标。我儿子全家目前是在旧金山城里面这个一个 church 叫做 Epic Church 敬拜侍奉了。我感到惊奇的是，因为我儿子跟我讲，他说我们的教会是美国美南浸信会宣道部的一个宣道目标。我想思想一下，我想这也许是旧金山 的文化跟这个美国美南浸信会的文化上大概有相当的差异，所以呢，这个旧金山的工作呢，事工就被锁定为宣教的对象。那由母会派出宣教同工设立并且治理教会。那到今天而言，教会有大概15年的历史，人数超过1000人。我们都知道，从18世纪以来，美国的宣道单位教会系统跟欧洲的他们都对华人传福音有热心。像美南浸信会也是一样，他们派了很多的宣教士，特别集中在山东、河南、河北等等几个省份。那我看他们的见证，他很多的宣教士都经历了1937年有一山东的大复兴。据我所知，这个我们工人神学院创院的院长余立功牧师，他也参与了这个山东大复兴的工作。不过那时候他只有11岁，他跟着他这个做牧师的父亲跟长兄就一起参与这个山东大复兴的工作。那这个复兴运动呢，就是每天聚会，然后每一个城每一个乡都得到复兴。复兴以后呢，第一个反应，第一个回应这个呼召，第一个回应就是出去传福音了。他们刚刚信主，他们说出去传福音了，因此发现教会的人数倍增又倍增，这个激起其他省份的复兴。其他省份看看，哦，这个是真是很有意义的事。其他省份还有一点，就是降低这个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这个疑虑。最重要的是，他们这些努力把福音的确带进了华人的世界，改变人心。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复兴运动呢，传回他们的母会，也影响了美南浸信会他们的灵性的更新。我的家庭原生家庭和我太太的原生家庭都十分受益于这个美南浸信会。谈起我跟我太太，我们都是在1960年代在台北市仁爱堂浸信会仁爱堂认罪悔改接受洗礼的，帮助我跟我太太在年少的时候能够开始奠定信仰的根基。那仁爱堂就是美南浸信会在台湾建立的第一个教会，所以可以说我们家跟美南浸信会有缘，但是更可以说美南浸信会承受了向普世传福音的大使命。无论是在山东那个淳朴的乡下，或者在青少年充满的台北市，或者是目前满布这个网路森林的旧金山，都有美南浸信会这个宣道施工的脚踪。我相信我们的教会也是一个注重拆传宣道的教会。我们派到德东转宣的弟兄姐妹才回来不久，那个我们2天以前，我们的长老 Larry 跟师母离开旧金山，他们已经到达瓦瓜多尔，要做100天的中宣。我们的青少年没有例外的，每一年都组织了团队参与墨西哥的短宣。除此之外，我们教会支持南非，支持德东，支持泰缅边界，中国大陆许许多多 这个捐宣教士跟宣道的事工，这个有一句话说，人去钱去祷告去，我们不可能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做宣教士去做宣教的工作，真正的这个人去了，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前去祷告去。我相信我们的教会在宣道的施工上还有一些能够发展的。作为教会，我们不但要向内看，找到那个喜乐，我们向基督看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到那个圣洁，对不对？向神的话语或者说向圣经看，我们可以找到那个真理。那现在呢，教会也必须向外看，看这个世界，能够找到宣教的对象。父神怎样差耶稣到世上，耶稣也照样差门徒到世上。约翰福音17章第18节，这个信徒受差遣，就像主耶稣蒙父差遣一样。因此教会每一个信徒，我们都有责任参与这个宣教的工作，参与建造基督国度的工作。现在我们第五个属性是什么呢？第五个属性是合而为一。耶稣为着教会向父神代求，要求父神帮助教会合而为一，就像天父跟耶稣基督自己那样的合一。我不但为这些门徒祈求，也为那些因门徒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合而为一。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合而为一不只是停留在第一代，合而为一有第二代，就是他们的话让他们成为，就使徒的话、门徒的话，让他们其他的大众成为基督徒，这是一代又一代，所以代代相传。这个合而为一是代代相传，有传承的。约翰福音17章20到21节就是讲的这个。所以父神所赐给基督的荣耀，基督已经赐给门徒，使他们能够合而为一，像父子圣灵的合为一是一样的。教这个教会，这个合而为一呢，大到什么？大到以弗所书那里所讲的，犹太人与外邦人的两下合而为一；大到基督正统的基督教宗派与宗派之间的合而为一，教会与教会的合而为一；那小到在一个教会里面长职同工的合而为一。在早期那个加拿大，印第安人宣教工作，有一个宣教士，他的名字叫做 Egerton Young Young， 杨。他曾经记下一段对话。 Egerton Young 这个杨教士呢，讲印第安人传天父之爱的信息，当地的人呢好像得到新的启示，很容易就欣然接受。其中有一个老酋长呢，就问他说：“杨教士说，你提到那个伟大的灵的时候，你称他为我们的天父，是不是？”杨教士回答说：“是的，我称他为我的父，因为他是以耶稣基督的父亲的角色向我们启示了他自己。”酋长说：“这倒新鲜。”也是我感觉非常甘甜，因为我们从来就不知道那个我们拜的是伟大的灵，那伟大的灵就是天父。那几千年以来呢，我们只有在雷声中听见他，在这个闪电跟暴风雨中看见他，我们就害怕。 所以当你说这大灵是我们的父亲的时候，哎呀，真是太美了。那这个酋长顿了一下，又说：“教士，你说大灵是你的天父吗？”杨教士说：“是啊。”那酋长说：“你说过他也是你说过他也是印第安人的天父吗？”教士回答说：“不错。”老酋长说：“那么，我和你就是亲兄弟了。由于我们一同在主里，由于我们有同一个天父，我们得以打破所有的藩篱，成为弟兄。”当我们看这个教会的历史的时候，早期的教会增长很快，但在组织上没有办法达到合一性。后来君士坦丁大帝跟他的后任呢，用政治性的手段就成立了整个欧洲的单一教会，以教皇为首的。但是你仔细去思考，在那个时代信仰上真正得到合一吗？教会真正坚强吗？教会所推动的建立的道德水准是高尚的吗？一直到中世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才强调因信称义以及属灵的合一。教会所追求的不是组织的合，教会所追求的不是找到这个，对不起啊，教会所追求的不是这个组织上的合一，是属灵上的合一合而为一，属灵的方向，属灵的意志，属灵的生命，这些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合一。当主耶稣基督他说我就是教会的头，教会呢是我的肢体的时候，基督与教会已经合为一，对不对？但是教会也必须呢继续的竭力追求这个合一，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节。当我们有了对教会属性的了解，关于合而为一这一部分的了解，加上圣灵与我们的同行，我们才能确保教会的合一。所以圣灵的工作，我们发现在每一个属性当中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最后一个属性是爱。就好像教会第三个属性我刚刚提到是真理，是教会的根基，这个第六个属性爱也是教会不可缺少的磐石根基。也可以说耶稣基督把它摆在第六位。我们从喜乐开始，从爱结束，这个是代表这个根基是何等的重要。他把这个最后祷告的最后一节说这是爱，这是放在根基。所以我教会合为一对我们实在是太重要。我们如果在教会之间还彼此有很多的问题，弟兄姐妹在一个教会里面，弟兄姐妹还有很多的问题的时候，这个我们就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教会的爱，现在教会的爱强调是爱的重要性，耶稣是强调祈求父神与彼此相爱，让世人知道这个父神差了基督来，也知道父神爱他们好像爱基督一样。那最后耶稣祈求这个父神指示门徒，使父神所爱基督的爱在门徒里面，基督也在门徒里面，是17章26节。这里不，这里又有很绕口的事情， 不过很有意思，这里这几节圣经总结来讲就是父神爱基督，基督爱父神，父神及基督爱圣徒，圣徒爱父神与基督。我想有这样的爱，如果在圣徒里面，这种爱应当充满教会。如果我们把爱跟属性合在一起看，或者分开看，我们就会了解爱是高于一切。如果没有爱的话，其他的属性会变成什么样？我在这边稍微归纳一下，但是我也不一定很完全的能够解释清楚。我们谈到喜乐，但是你把喜乐中间的爱去掉的话，喜乐本身就丧失它真正的意义，喜乐变成享乐主义，缺乏在主里面才有那种成圣的喜乐。你把圣洁当中的爱拿走，剩下的是自以为意、自满，就好像法利赛人一样。如果真理没有爱，那个严酷的教条怎么能够赢得一个人的灵魂呢？宣道的时候如果没有爱，就成了披着传道外表的帝国主义啊！一个教会内部有合一而没有爱，是一个什么光景呢？有合一没有爱，必然造成由上而下的专制独裁。那教会有爱，又会有什么结果呢？是其他所有的属性都会相继而来，包括在爱当中，让爱能够光照每一个其他的属性。所以耶稣在结束他的最后的祷告的时候，他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再指示他们。这里我们发现有两个指示，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你会发现第一个指示他们是现在进行式，表示我们现在一直在做的，但是第二个指示是未来式，表示我们还没有做的还没有完，我们还要继续做，还要继续做。所以有双重的意义。那真正耶稣基督所指的乃是那个十字架的永恒救恩，十字架的永恒救恩将要借着教会完全实现。只有在一个教会当中，在十字架的面前，我们才能说我们经历神赋予教会的所有的真实的属性。也只有完全的教会才能带给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人生真正的意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愿意认真学习教会的属性，并且真实的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以至于教会生活上吗？我们是否每一个会友愿意摆上自己，使山谷基督徒会堂能够满足耶稣基督对教会的期望，承受这个恩典，与主一同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吗？但愿我们的回答是 yes yes， 好不好？我们再念一遍六个属性是哪六个，好不好？哪六个属性？喜乐、圣洁、真理、差传、合一跟爱。再一次，喜乐、圣洁、真理、差传、合一跟爱。感谢神，也求神保守祝福他自己的话语。